姊妹好，今天呢，我给的一个题目呢，我该怎么办？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或者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呢？你会说这句话？可能我们常常都会说这句话：“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可能我们收到医院的一个报告，检查了后告诉我们，你原来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医治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头脑就想到我们应该怎么办。星期四有位年轻人下午跟我约定了在办公室见面。这位年轻人，他在去年，这个受难节的期间，他来到这里，他是旅游的身份过来的。后来他就很想，从旅游身份转变成为学生身份，他就可以居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来学习，他也希望学习。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为他祷告。可是最近呢，一个星期前呢，最后他收到一封信，是移民局寄过来的，就限定他在6月初就要离开美国，否则的话呢，他就是。犯法的拘留。他跟我谈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因为通常好消息都会告诉我，哎，张姐啊，这个通过了，没问题了。可是有事的时候呢，詹姆斯，我能不能跟你约时间谈话？我们心中觉得很可惜，因为年轻人在我们团契当中也是非常的投入他自己的生命。他就问我，我该怎么办？他说我问了一些跟我很亲密的姊妹们。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样这样这样。我妈妈在大陆，我的姑妈在这里，他们给我的答案又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当然，他是希望从我的口中告诉他你应该怎么走。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的困境，或者是一些的关系上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就要问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呢，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当你遇到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靠人，这个是很难做到，可是我们都在靠人。诗篇146篇第三节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也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你们。另外一句呢，是更严厉的，他说你们休要休想休要倚靠世人，因为他的鼻孔里面呢，不过有气息，就是有一个气息。他在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有关系一些的经文。你不要靠马的力大，人的力多，人的力多，马的力大，所以你还是不能，你不能胜过 就是靠世人不能胜过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把我们推到一个更好被祝福的一个环境当中。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找人，找医生，找律师，我们都会这么想，我们都会这么去做。因为人最现实，找律师之后还要找牧师，因为我们都觉得人给我们的答案啊，牧师你给我的答案啊，我就抓住这个答案来去要来去做决定。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一定要从这一个地方去下手，我们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一位上帝是掌管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历史，今天跟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信得过他。当我们认识这一位上帝是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有这个权利把我们的生命拿走的，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多一点投靠他。问题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是听是一套，学是一套，讲是一套，可是有很多时候呢，真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慌了，我们觉得他天都塌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怎么办，当我们遇到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把我们推回到上帝的面前，求告我们的上帝。戴德森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我又何必求以一无所能的人呢？换一句话说，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在天上的父神，我为什么在这一生当中呢，我要求的是那些有限的人？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以斯帖第四章来去分享，因为月以崇拜我们的主日学这三个月都在学习以斯帖记，今天呢是第九章到第十章，就是最后的这个结论。以斯帖记呢，有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分析它，来去学习功课。其实这本书是非常棒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斯帖的故事，其实我说它是一个历史，它不是个编造的故事，乃是曾经真实在以色列里面发生过的事实，是一个历史。到最后第九章第十节的时候，就是说到普尔节，这个普尔节呢，就是庆祝他们在最大的遭遇怎么办的问题之下呢，上帝想把他们怎么推到求告上帝，从上帝的手中逆转了他们的命运，从应该全族以色列的人都被杀的情形之下了，反而有一天定下是他们可以杀死他们的敌人。我今天要跟大家从第四章里面去分享的，我要从祷告的立场来去分享。我们也可以从第四章有一段经文很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常常讲到用的，就是你得到了这个位分，你焉知得到了这个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个我们又可以从一个角度去分享，那个角度是什么？那个角度就是说到呢，认定我们的角色，与神配合，让上帝成为我，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逆转整个时代的这个 不同。可是我会注重在祷告方面来去跟大家分析。在第四章里面，它包括了一些的人物呢。我们先看看人物，就是亚哈水鲁，他是马代波斯王的一个皇帝，当时的皇帝。还有一个哈曼呢，就是这个王的大臣，是一直紧靠着王的。而王呢，这位亚哈水鲁王呢，也是非常的听这个哈曼很多的一些的建议的。还有一位呢是莫迪改，莫迪改原来是被掳到外邦人的犹太人。还有一位是以斯帖，就是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父母或许是很早就过去了，所以呢他就收养这个以斯帖成为他自己的女儿，就是干女儿这样。我们看一看先这以斯帖记的很简单的一些背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国叫做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国。北国呢是被亚述王，当时的亚述王呢把他侵略了，就掳了他们，掳走他们，就到了，就掳走他们，就成为这个亚述王的一些管制的这些人民。那个南国呢就是分成两国，刚才我说第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所以呢这个南国呢就是犹大国。犹大国当时后来的时候，北国被灭了以后，就南国剩下南国，后来他们还是不听从上帝的话，最后他们灭于巴比伦。所以就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呢，犹太人就这样的生活在巴比伦的管制之下。后来为什么又跑到波斯王呢？因为后来马代波斯就兴起了，把亚述的这个国家呢就侵略了，之后很自然的亚述国他们手下所压制的或者是管理的犹太人，就很自然呢就变成波斯王他们的管制之下。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就知道一些那个为什么这个莫迪改、以斯帖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是被掳到外邦，后来就被波斯国所统治的。所以这个历史就发生在这一段的这个情形当中。好，下面一章。到底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第四章在你们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大纲里面已经有经文哈。所以这个第四章之前发生的事情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稍微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背景。在以斯帖记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正月十三日他就招了王的书记来，就是王哈亚哈水鲁这个王招了他的书记来，照着哈曼就是他的大臣，刚才我说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歌神的文字、歌咒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谕旨，传以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又交给狱卒传到王的各省。到底这些狱子写的是什么东西呢？好，就是在三节，吩咐将犹大人，就是住在波斯内境一百多个省份当中的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十三日， 全然的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大家都呼天喊地的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一个谕旨呢，是在正月发的。他们抽签抽了以后，很刚好的，很巧合的，不是在二月份把他们杀死，乃是十二月份。这个都是上帝的旨意。若是我有机会再讲到的时候，我会讲到巧合跟上帝的作为。十二月十三日，就是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住在哪个地方的，都要被全然剪除。所以对犹太人当时来说是一个大灾难，就像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灾难。刚才我们的弟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感觉，不听新闻不能，又要想知道新闻，又不想看新闻。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走下去？我们下一代怎么走下去呢？我们的儿子读高中的，我们能不能把他放到学校里面去呢？我们都会觉得，在这样动荡不安的一个，好像没有律法的法律的这一种的情形之下，我们怎么活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常常从心中呼吁说，我们怎么办？刚刚我看到一个报告哈，这个报告呢，就是说到这粉红色的这个报告呢，是第三题，祷告、行动跟改变。为什么有一种的祷告，一年一次的祷告，就是美国回归真神？为什么基督徒呼吁所有的基督徒要起来同心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可以改变。谁改变？上帝改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可是当我们再一次放回全能上帝的手中，而我们的上帝又是这么怜悯，圣经形容他的眼目见察偏地，他要施恩给那些做他儿女寻求他的人，敬畏他的人。神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与我们在一起。他要我们懂得在为什么的情形之下呢，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一位牧师他这么讲，他说呢，树的茂盛呢，是看不见的树根的肥沃，他的健康。一个基督徒的茂盛呢，就是因为他祷告的生活。所以表示呢，我们的祷告生活丰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祷告生活让我们在最卑劣多端黑白不分的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还可以站立得住。我们还可以很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还明白动乱的背后，黑暗的背后还是光明，还是我们的主掌权。所以我们看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接着下去一章。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将犹太人杀戮灭绝的原因是什么呢？对，因为莫迪改不听哈曼的吩咐。哈曼是大臣，他本来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本来就对犹太人呢是恃宠。看到这个哈曼呢， 常常他进出这个王宫的时候呢，都看见哈曼，他的眼中看到这个莫迪凯，他的眼中钉，大家看到我都毕恭毕敬的，就是你这个莫迪凯。我相信莫迪凯也是在王宫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小职位，所以他也了解里面的操作的情形，可是他就是不跪也不拜。所以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是王的吩咐。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王呢，在当时以斯帖记里面，你看到那个王都好像不倒翁的，好像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人说什么他就跟什么的。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凯不跪不拜，所以他为了莫迪凯，哈曼为了莫迪凯跟他全族的犹太人，他就恨之入骨，想把这些犹太人全部，因为他心中的不满，全部要被杀掉。他有方法，他真的有方法。接着下去，哈曼呢，他就贿赂王，他就贿赂，他就收买王，他知道王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告诉王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将一万他连德的银子，在这个很多的解释里面呢，就是三分之二当时他们国家的那个财政的那个收入，是很多钱。我要看这个是什么读啊，我有注音的。意思他说交给掌管国帑的人啊，这个是我查到是国帑。躺三音哦，纳入王的府库。我给钱，贿赂这个王哈曼，这个亚哈水鲁，他能够动用的就是请王下一个谕旨，杀死莫迪凯，并且他全族的人都杀死。他有没有得逞呢？他用方法，他得逞了。得逞了以后呢，接着下去一章，这里说他们就面对了恶性。我们就看见当时的时候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些的日子，在这些的日子当中。好，今天要讲的就刚刚要开始啊，第四章第一节，莫迪凯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我该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接着下去一篇一章，莫迪凯知道所做的一切。这个知道就是他看到了，他了解了这一些事情的严重性，从他开始。他也知道王下的那个命令，就是12月13号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然灭绝，还有夺取他们所有的财物。他知道了，他知道了以后，他非常的痛心难过，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 OK， 痛哭哀嚎。这几段的话呢，都是形容到他们是极度的悲哀。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波斯人，他们都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说莫迪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轻易随便拜人，跪拜人。他知道他们的民族的上帝是活的。你说他遇到这个事情，他祷告吗？他当然祷告。他可以分享的对象吗？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就撕裂衣服，为什么在城中行走呢？因为他发现这一个事情是跟城中所有的犹太人都有关系的，都表达了我了解了你们的痛苦，我也是甚痛苦。所以呢，走在城中去行走，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这是莫迪凯的反应。 我们看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的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哇哦，他们传得很快，就是把所有的 photocopy 啊，就传到了所有犹太人的手中，不是好消息啊，这个买一送一，不是，就是警告犹太人，十二月的十三日，大家所有波斯人都可以动刀兵，把犹太人全然灭绝。这里说犹大人呢，大大的悲哀，尽是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的圣徒，在这个国家临到大难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办法被逃脱的机会当中，已经不知道怎么被拯救的机会当中，他们就这样的表示他们的悲哀。我们大家都知道以斯帖记没有讲到神这一个字，也没有看见祷告这两个字，也没有看到神的作为这几个字，可是它里面却充满了非常看到非常多上帝介入在他们民间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一种的大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禁司哭泣哀嚎，禁司呢通常就是跟祷告在一起的，对不起啊，我这两天一起床就喉咙痛了，我说哎不行，主啊让我讲完这篇道吧。OK， 再喉咙痛哈呀，刚刚出门回来常常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各省各处就表示所有犹太人他们都听到了，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知道了这一个要全然杀死所有的犹太人的消息，对他们来说一个天灾，不是天灾人祸，就是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以色列民族呢，在历史来说是非常，他们觉得非常对自己的民族非常骄傲，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在带领着他们。虽然他们被掳了，他们已经活在别人的压制之下，可是他们的心中的信仰呢是没有改变的，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这位的上帝是全能的，可是全能的当中我要怎么看见上帝的作为呢？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有若是我们参加那个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神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祷告，可是呢事实上给我们看见的没有什么改变，怎么样发生呢？上帝的大作为要怎么样发生呢？好，接着下去，甚多很多很多人继续，他们悲哀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整个犹大民族他们要面临剪除。经文里面第四章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以斯帖的叔叔叫莫迪盖，他说连你在王宫里面你以为你能够逃脱吗？因为你也是犹太人。整个犹大民族面临的剪除，第二个，犹大民族就是上帝的百姓，好像这一个王国已经在挑战我们的信仰，看清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敢在上帝的面前可以说是动刀兵，他们就把这种的难过气愤无理的那种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情绪，就在他们的撕裂衣服浸湿还有穿麻衣躺在灰尘当中那种的表现出来。还有犹太人就觉得我们做了什么错呢？我们在你们的国家这么多的贡献，我们做了什么错呢？这个不是明明的看见王宫里面的那些叫什么这些邪恶的事情吗？哎，我们以前最喜欢看什么什么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这个韩国电影啊，都是讲在朝廷里面的一些的善跟恶的在竞争这样的问题，怎么动到他们犹太人的身上去呢？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是不该死的，也不该有这个命令下来的，可是偏偏的就在哈曼的耸动之下，怂恿之下，亚哈水鲁就盖了他的戒指的印，就是说就在12月13号都全民都要被灭绝。接着下去我们看，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若是你是莫迪改，我是莫迪改，我们有怎么样的反应？莫迪改能够找谁去谈这个心事呢？第二节里面怎么说？第二节来请经文继续。莫迪改知道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亚哈水鲁哈曼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号。接着下去他的行动，到了城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衙门朝门。莫迪改能够做的就是跟他的这个养女是心连心的那一位属灵的知己，不但是关系，还有属灵的知己。他知道当我讲出来的时候，唯有我这个养女呢是最清楚最清楚最理解我的感受，跟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做决定。所以他不单有正常的那种悲哀的感觉从他的这个穿着动作里面表现出来，他走进了这个城中，到了城门口，他知道他不能进去的。若是我的感觉就是他知道他不能进去的，可是他觉得在门口的看，在这个朝门的前面停住呢，是最靠近他养女的住所，就是王宫里面，就是以斯帖。我不在这里讲到历史，以斯帖怎么进入王宫，你们大家回去，希望因为讲完自己的这个道理，好好的把以斯帖好好的再看一下，这个是历史，不是故事。真正发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所以呢，他到了朝门前停住了脚步，他知道他这样的穿着他不能进去，可是他也觉得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我怎么让以斯帖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我相信他自己也估计呢，以斯帖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巴不得能够靠近这个以斯帖，可是在难度的当中呢，他觉得他到了城门那个地方呢，就表示他那个迫切，他的心中也是希望能够有心灵感应跟他的养女。我自己认为他的养女对他的关系，也可以说从这个地方看到是个属灵的知己，因为他知道，他了解，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养女一定明白他说什么，一定有跟他同感，接着下去要怎么做。接着下去，王后以斯帖的王后呢，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以斯帖，以斯帖不知道啊，他们知道的就是你爸爸或者是你的叔叔在门口怎么穿了麻衣呢？他听到有人就回来了，因为宫女呢，宫女和太监可以进进出出的，就知道了， 就打小报告给以斯帖，以斯帖，你在王宫里面，你不知道，你知道你的叔叔只是你的干爸吗？你的干爹吗？他在门口不知道为什么穿了这个麻衣，在那边非常的忧愁、难过的、无助的这种表情。所以呢，以斯帖听到了，第一次以斯帖在王宫里面听到了。外面的这个消息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他这个莫迪改呢在门口朝廷门口停过，或者是现在还是停在那边，可是穿着麻衣面带愁容。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些宫女跟太监，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很想知道，请你们能不能把衣服送给莫迪改，让他进来跟我讲讲话。因为他也知道王宫里面的那一些的条规，穿着麻衣不能进来，所以叫他脱下进来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以斯帖知道了这个他的叔叔所穿的装扮呢就非常的难过。接着下去以斯帖说呢，你要把他脱下来。我们不能知道以斯帖在想什么，可是最低限度呢希望让莫迪改可以进来好好跟他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的严重。接着下去，好，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侍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莫迪改不愿意脱下他的麻衣，因为他觉得这么悲惨的日子我还能够正常吗？这在怎么办的情形之下呢，我只能够是这样的悲哀。我知道上帝可以帮助我，我也信他也信得过他的上帝，可是怎么做呢？所以以斯帖呢就叫了一个另外一个太监叫做哈他格叫来，他说呢吩咐你去见莫迪改。哦，哈他格就是一个中间人，传话的人，就像一个手机这样哦，传话的人。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他穿了麻衣。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到了莫迪改。他出去了，他真的在那边见到莫迪改，他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我要知道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去告诉以斯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接着下去，他知道了，他了解了。好，经文怎么说？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的事，应许捐入王宫的银钱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全片书删成要灭绝犹太人。为什么特别指定苏善城呢？有学者认为呢，苏善城就像拆那套一样，最多中国人的那边是最多犹太人的那个城市吧。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就把那些传单呢、那些 photocopy 的传单呢、说你就带进去给以斯帖看，让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跟他解释清楚为什么王会下这个命令。好，接着下去，好了，他们开始分享对策。莫迪改他深信，他也了解他自己的干女儿的那种跟他的关系，属灵的那个知己的那个沟通的关系。讲了之后呢，他就也吩咐他，并吩咐他进去见王。他说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个行动，为本族的人在王的面前恳切请求，祈求就请求。哈他克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克又去见面莫迪改。他说王的一些臣部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王若是没有招我这个王后啊，我擅入 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王的面前已经30天了。人就把以斯帖这些话告诉莫尼改。莫尼改透过中间人告诉以斯帖，你要想想你要怎么样进入王宫跟王帝求情。以斯帖说，我可以这么做，可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不能随便见王帝，他已经不见我30天了，我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接着下去，莫迪该托人回复以斯帖说，就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以斯帖，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个犹太人，得免之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出名，在以斯帖记里面，只有你以斯帖你可以帮忙，只有你现在能够靠近王帝，改变他的谕旨，好像是太难了这件事情，改变的机会大不大不知道。他说就是你，你要去，以色列人上帝会自己工作。从这个莫迪改的讲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莫迪改深信他的上帝一定会拯救犹太人，一定会蒙拯救。可是你这个以斯帖要不要扮演被上帝启用的，成为一个器皿去拯救以色列人呢？看你了，你是最靠近王帝的，你最有资格向王求情的，若是你不做，上帝还是可以拯救犹太人。因为莫迪改，我相信莫迪改深深的知道，这个黑白不分的世界当中，上帝还是掌王权。好了，他找到了他的知己，提醒了他的知己，也要他的知己自己再想一想，多方面一起的给意见，多方面一起的转换这改变这个思考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一看接着下去。好，接着下去再信。好，之后呢，我在这里写的主题是群体祷告的资源。以斯帖得到了，从莫迪改那边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也非常的震撼。可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一些的计划被改变呢？又是一个难度。他知道了，他知道莫迪改只能够祷告，可是他做不了什么东西，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进王宫，他有这个权利，可是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我以斯帖是一个小女人，我怎么这么大胆的忽视所有的这个王宫的条例呢？因为上一任的王后也是因着不听话而被开除的。可是以斯帖就觉得我需要很多祷告的资源，我需要群体祷告的力量来帮助我，我的神能我自己可以有行动，可是在行动之先，我要求你们，请你们为我祷告。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禁食，然后我违规的进去，我若死了就死吧， 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莫迪凯告诉他说，你是现在有这一个你有这样的位分是可以靠近王帝的，就是只有你。可是他不用自己的角色，在用自己的角色之前呢，他要所有犹太人跟他同心祷告。于是莫迪凯就照以斯帖一切所行的吩咐所有的犹太人传啊传啊，我不知道传了几天，大家都有了消息，开始进食为以斯帖的行动来祷告。你们看一看他在这里的要求啊，他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不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啊？因为他是行动者，他是一个行动者，因为他要去见王，他知道他需要很多人在这一方面为他祷告托住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群体祷告对以斯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为美国来祷告需要全体教会弟兄姊妹的力量呢？你信得过的你就去参与吧。我们觉得祷告可有可无的，我们就可以不参加吧。你说有没有时间呢？这个还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信得过群体祷告的力量带出的能力吗？你相信祷告会十几二十个人群体的祷告能够带出改变吗？你相信神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的，我就在你们的当中吗？我有问题，你有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公开让弟兄姊妹来为我一起祷告？或者是不要啦，这个不用讲，那不用讲，只是我自己祷告就好了，跟我亲密的一两个人。我们要信得过群体祷告那种的力量是神所喜悦的。好，接着下去我们看什么是禁食祷告。因为他要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有整体祷告的例子，我在这里不强调了，还有个人的禁食祷告也有很多的例子。所以在这个禁食祷告当中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摇动上帝的手一定的工作吗？是不是我们是一定要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吗？这是我禁食祷告的这个目的吗？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最后的时候他说，怎么我禁食祷告了，请人为我祷告了，结果我还是被移民局拿了一封信，我还要回去了。上帝不是能够改变大事吗？能。有一位牧师名叫明雅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禁食祷告它不是一种强求神强求上帝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的方法，不是我们用这种的方法来要求上帝，而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相信他的处理是最妥当的。我们只是相信上帝的处理妥当，我们只是按上帝的旨意成全，按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计划本来是什么，我们在地面上我们要配合。所以呢，禁食祷告是一位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去做去学习的。当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情呢是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说禁食祷告。我好久之前，我很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做青年工作的时候啊，我跟教会去参加了这个，那个时候很流行到韩国禁食祷告山那个地方去观摩，我就去观摩了。我也祷告了几天，不多，他们是40天。有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祷告？你知道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我们单单为我们教会的牧师进士祷告40天，弟兄姊妹啊，他们的牧师怎么不服心呢？他们教会怎么不服心？他们的牧师怎么不能够带着上帝的能力来工作？他们没有说为着我有癌症来祷告，他说我就是单单为我的牧师40天进士祷告。好感动，好感动。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事情祷告，当看到教会哪一方面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求上帝的怜悯。我们看到国家，我们为着美国来着急，为着全世界的动荡不安来着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可以参加祷告，不用进士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回归真神，一起去祷告，群体的祷告的力量，带出上帝的最美好的心意，把它彰显出来。接着下去，好，他说为我进士祷告。祷告是3天3夜不吃不喝啊！我们的身体，我的儿子一直告诉我，妈咪喝水喝水，要喝水多多喝水。昨天就告诉我，这么大瓶的水啊，八支啊，你要喝啊！你一直说这个不舒服啊，你就是少喝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的大部分都是水，都是有水在里面。每一次不要紧，一定不能没水。可是这里是不吃不喝，那表示什么？表示是非常严格。表示很多的，我们不能讲牺牲，是一个生死的要求，在上帝面前的那种的祷告，所以他们就这样的付代价。苏三成所有的犹太人，接着下去还有什么？我和我的公理，我不是叫你们祷告而已，我也一起祷告。他的公理是不是犹太人？可能没有，不是犹太人，也可能是犹太人。我的公理们，我也请他们进士祷告。我告诉他们说我的计划，可是还没有计划还没有行动之前，我要我的上帝来带领我，给我智慧。在这几天当中呢，我要好好的进士祷告，让上帝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祷告了还要上帝，我们还要行动吗？对，一定要。是因为上帝的工作，人的配合就把事情完成。我们不能够说上帝你祷告好了，那我们就不工作，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吧。我们也不能说上帝你就坐在那边让我们去行动吧，你说我们不需要祷告，那先后次序要放对。有问题有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求告上帝。你说我太软弱了，我需要人的托住，你要找你的知己，知己属灵的知己。我们在教会这么久的时间了，我们有一位是我们的属灵知己吗？而那个属灵知己可以用非常正确圣经的角度的眼光来给我们去分析事情吗？不是感情，不是只是靠理性来分析，乃是这个知己能够在圣经的真意里面来去跟我们分析，我们接着下去 the next step 嘛，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处理知道怎么做了，好，请人祷告。群体祷告的力量就带出上帝和作为出来了。我就跳过很多的细节了啊，所以结果呢，你们就看到以斯帖的智慧，他怎么样讲话，时间的巧合，他为什么要讲两次啊？那个他把那个重点要告诉皇帝的时候呢，他讲了他好多的机会，可是他都不讲。王问他，他都不讲，你见我干嘛呢？你见我干嘛？你见我问了3次，他说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你告诉我。他说慢一点，下次再来说，下次再来说。在这么多的时间上的巧合来说呢，人看似巧合，可是上帝在巧合的当中就运转了，转逆了他们当时的那个情形，成就了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认为以斯帖记者本身就是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的一个大作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今天 我们的弟兄刘大伟弟兄在粤语讲道，他做结论，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他在写的，他讲的就普洱节，不是普洱茶哦，普洱节。这普洱节就是说啊，他们是感恩庆祝耶十三号的时候，12月13号他们进食，13、14号他们就庆祝摆宴席，帮助穷人，为了感谢他们的上帝，纪念他们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上帝在以色列的民族在外邦的当中成就了大事。成就了大事的后面是因为祷告，祷告再祷告，没有祷告的话，即使以斯帖有这个角色，占上风的角色，他是王后，那王后不把金杖拿出来你就进不了，就会把你处死刑。我们常常说，我再说一次，我们祷告了，为什么还有人的作为？我们祷告了，为什么你还要再做呢？一定要的。可是你的祷告的先后次序，你行动先或者是祷告先，可是行动也是可以是祷告的行动，哪一个先后次序？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是没有一个可以可靠的，像圣经刚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掌管所有的历史，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所有的一切，而且他是有能力改变所有的一切。你知道了这个基督徒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大的福分，为什么我们不要抓着这个福分呢？ OK， 思考问题就是在这个第一题，在我们要信任我们的上帝，他也希望我们尊重他，你信任他，他就给你话语，他就给你能力，他就给你方法，他就给你智慧，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接着下去，第二，记得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你要好好的信主，了解你所相信的上帝是谁，之后呢，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可以祷告，你有可以这个权利请弟兄姊妹们为你祷告。接着下去，能的话，最好的话，上帝给教会在地面上，就是要我们彼此在遇到我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扶持，我们要找属灵的知己，祷告上帝给你预备一个属灵的知己，你也要做别人的属灵知己，让彼此之间就是这样能够继续的扶持我们在地面上，在地面上同走天路。需要祷告的资源，之后祷告完了以后还要顺服。最后我跟这位姊妹，就是这个年轻人到我这里来讲话的，我给了他我想他不想要的答案，他一直在哭。我说，你告诉我，你若是住在这里是 illegal， 中文讲什么，不合法的，你要怎么生活？你回去国内你是光明正大的，你可以又读书你又工作，平等的交易，你在这里不平等，你选择哪一个？我说，第一关就是你要顺服。他说，我也是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久还是不成就。我说，祷告不是要上帝一定要你留在美国给你一个身份，你信得过你的上帝的时候呢，你知道上帝与你同行好过你自己单独留在美国。那他说，我的家人都不赞成，一定要留下来，我要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是你的信仰，你要不要，这是你自己做一个最后的选择。最后我说，你不是读了以斯帖吗？ 你决定要回去的时候，或者是你决定不回去的时候，无论是如何，你知道你的上帝给你，你希望你的上帝给你明显的时候，告诉所有团契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三天，啊，不用进士也不要紧，就是为你祷告，让你明白你回去的甘心情愿，是因为你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上帝，一方面我们有圣经真理的根基。你一听你知道他是不是该留了，若是你有圣经根基的人。最后呢，祷告大有能力，可是要顺服祷告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把这篇的信息再一次放在主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能够回去好好的把以斯帖再读一次，当中的话语求你提醒，让我们跟现在的这个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应该多的关心我们的国家对国家的走向，我们应该好好的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帮助和带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力权柄，只有上帝的儿女才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们好好的把握，让我们对你有信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